最近张泽天采访何超琼的播客刚发，评论区又炸了，一群人提建议，一说让他不该一上来就碰这么大咖位的这个嘉宾，说他应该先找些小咖练手。第二呢，还有人建议说让他去找个工作积累一下阅历再出来做访谈节目。第三呢，就是有人直接嘲讽他，说他选错行业了，没有天赋，应该马上放弃。我认为呢，这些建议认知完全不够，而且全是空话。张泽天的访谈水平确实嫩，但绝对不是他选错了嘉宾咖位，更不是不该做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他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地位，就该从这个起点开始做，根本没必要去降维去练手。比如索罗斯家族的乔治·索罗斯的儿子亚历山大·索罗斯，他直接接管250亿美金的家族办公室。真正的这个懂财富传承的家庭，从来不会让孩子从最底层的干体力活开始。微观的体力活和宏观的脑力活完全是两个系统，在微观的视角干这个体力活，对培养宏观的组织管理能力是有害无益的。大公司的管理不是谁家的小餐馆，必须要从扫地开始学起的。大公司的体系已经搭好了，下面执行层的事情自然有更专业的人来交简历，上你这应聘来做具体负责具体干的。富人家的孩子只要学的是管理，是投资，是怎么维护政商关系、国际局势，还有怎么整合资源。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把时间耗在拧螺丝、站柜台这种基层的事物上，不仅长不了多少管理的经验，反而容易拉低对于价值的取舍的判断，困在一个执行者的角度里出不来，就很难大刀阔斧的去改革和做宏观的管理了。你看董王的儿女孙女，没有一个说是下基层从零开始做起的。董王站在他爹的肩膀上，就从肩膀上开始，人家不需要从脚底开始干，这样学的是更高效的、更快的，练的就是跟顶层人对话的一个感觉，这才是符合阶层传承的一个路径。放到张泽天身上也一样，他本来日常社交圈里就是经常和这些大咖一起做的，他无非就是做节目多架了一台相机罢了，把对话录下来做成节目而已。不做这个播客，这些人他照样每天见，所以呢，他凭什么要放着自己现成的高层的资源不用，特意去找咖位低的人练手呢？找我们这种几十万粉丝的先聊聊嘛，你觉得他需要这个过程，但是实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后我再评价第二个建议，有人说他最大的问题是阅历不够，要让他先停止采访去找个工作，去这个积累阅历再来干的。首先这就是他的工作，让他停下来去找工作的，这完全是没法落地的一个空话。补阅历这种说法也不够具体，明显也是耗时太长的，所以提这个建议的人也没有抓到事情的重点。事情的重点是张泽天心智不成熟，像个小孩，接不上大人的话。他最快成长的方案是多读书，他暴露的最大的问题是读书太少了。33岁的人阅历普遍都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要能对话、会问问题、能和有志的人切磋智慧，需要的他不是让他40岁以后再做，而是反问为什么有人23岁也会比他显得有智慧。那答案就很明显了，我可以直接给结论，就是张泽天一定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他的认知储备接不住他不了解的生活的一些感悟。比如你看他跟何超琼的对话，何超琼说自己当年开公关公司赚了600万，老爸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呢，让他回公司上班，一年只给10几万的年薪。这话背后讲的是什么？是他家族企业里的价值的衡量，是父辈对子女历练的一个制衡，暗示出来的一个大家族老爹的一个权威性。当然也是讨论拿着10万工资学习将来如何管100亿，还是说出去赚600万这个毛毛雨之间的一个取舍。张泽天听完之后居然来了一句，那你后来跟他说了吗？就非常的让人无语。跟刘嘉玲采访，刘嘉玲感慨地念了一副对联，说映射了自己人生的各个阶段，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什么朝朝暮暮的。他念完之后呢，怕张泽天不理解，还感慨地说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个对联一样，是跌宕起伏的，最后归于平静了。结果呢，张泽天听完之后居然来了4个字，说好浪漫的，完全就没话接。为什么呢？因为他 get 不到更深的东西。33岁的人了，对话还像没有经过社会打磨的一个高中生。问题出在哪里？不是见人太少，他这样脑子空空，再见10年的人回来还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脑子里的东西太少，见谁都会跟人说不上什么话的，总会被这种肤浅的沟通下来，他对人生、对商业、对阶层跨越周期的这些东西，他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认知框架。别人抛过来一个点，他脑子里检索不到对应的东西去回应人家相应的这个水平的话，只能跟着情绪走，说什么哇好浪漫呀，我看到花哭了，他就只能这样非常的空洞。查理芒格说过，他这辈子遇到最聪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阅读的。巴菲特每天80%的时间也用来读书和思考，一本书几十块钱就能把别人前人一辈子总结出来的这个经验、踩过的坑、悟出来的道理快速的吸收到自己脑子里，这可比 任何人瞎混个十几年职场见一堆没用的人效率要高太多了。你看很多年轻的知识博主论真实的商业阅历他肯定是没有多少的，我也能够看出来他没有，但是说话头头是道，跟人对话能够旁征博引，人家靠的就是读书，对方聊到一个点，他脑子里能够立刻调出对应的一个案例，对应的一个名人的观点，能够接住话，还能够帮对方总结升华，这样聊起来就非常让对方舒服，对方看你这么懂这个概念的话，也会愿意跟你做深入的沟通，去聊出一个高价值的内容。约人聊天就怕你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把别人当练手工具，这种不带脑子的见人的这种阅历再见十年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总结来说，我的核心观点非常的清楚，任何事情开头难，他能够坚持做，开始决定做这件事情就是成功的一半了。没有人天生是采访的高手，鲁豫最早也只会啊真的吗我不信，他越练就会越会的。张泽天能有这个执行力，他完全就可以继续做下去，没人规定一上来就得做得多么的完美，而且有东哥撑腰，他约嘉宾就不算是浪费或者是在消耗资源，说不定这些人都是求着见东哥，然后顺便东哥安排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见我之前你得见我老婆，所以过来的嘉宾肯定都是情愿的，不用搭人情的。这样的话大家在嘲讽他做的差就没有意义了，他只是架了一台相机，把平时能接触到的人顺便发出来而已，他不发我们都没得看，谁都有起步的阶段，他有这个平台和机会的话，坚持做下去早晚就能出成绩的。我要说的重点就是他要真正的补的课，不是多采访几个小咖，也不是瞎熬年头去攒什么阅历，他是方法全都错了，耗再多时间的话零乘以 N， 他必须戒掉的是过于感性随意没条理的这种艺术生的一个生活的心态，他的世界里一定要减少去刷那些碎片化的娱乐化的内容了，他需要系统性的沉下心来去读一系列的人物的传记还有史书，再把什么孙子兵法呀、道德经啊这些都好好看完，他会更了解事物运转的一个规律，给自己的惰性的脑子不情愿的去塞一些东西之后，他戒掉这种靠感性靠临场发挥去什么哇哇的这种聊天方式，自己脑子里老是没货的话，你经历再多的人也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没有任何的成长的。资源和平台是入场券，能够让人站在很高的一个起点，但真正能让人站得稳的永远是自己内在搭建的一个认知的体系去对外输出。我说清楚了没有？